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我有一位属灵的朋友，他有一个习惯呢，就是他呢身上有一个本子，本子上呢就记满了教会每周的一些代祷的事项，包括了有一些的事工啊，还有呢就是一些传道同工们的需要啊，甚至还有一些干事们啊，就是一些我们也是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一些义工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些代祷的事。那然后呢，他每天坐公车的时候啊，那么他上了公车呢他不是睡觉，而是呢他就会祷告，默默的祷告。然后我真的发现他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呢是非常的融洽，他跟教会里头的姊妹啊、弟兄啊，还有是传道的同工们呢，都是非常的和好和洽的。我也观察得到呢，他的灵命呢进步得很快。我在想啊，其实当他这么摆上自己的时间去纪念神的事啊，神的国、神的家、神的事工的时候呢，神肯定也祝福他的家，纪念他的事情的。的确，随着我们认识的日子久了啊，当我认识他的家庭越来越深的时候呢，我也的确发现呢，当他顾念神的事的时候呢，神也的确看顾着他的家庭。盼望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呢也多留意呢神他的家。那今天哈该书文会帮我们讲解一章一到十五节，就会呢提到神是多么的期望我们呢可以也去顾念一下教会。
他的名字有节期欢乐的意思，作为犹太从巴比伦归回后为神宣讲信息的第一位先知，他以平时简洁的笔触鼓励回归的百姓重建圣殿。请听文慧为你讲解哈该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您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欢迎您收听我们一连五回的哈该书研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章。哈该书的第一章呢，是哈该这位先知的第一个信息，主要呢是劝谕归回的渔民，也就是呢归回的犹太人，不要再冷漠麻木，不要再错过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一个复兴的这样良好机会，要起来建造圣殿。那这个信息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第一节第二节，这是引言；第二部分呢是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这是内容；第三部分呢是第十二节到十五节，这是哈该宣布宣讲信息之后所带来的果效。好，我们先看看第一部分，也就是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引言。波斯王冈比西斯在主前522年自杀之后呢，波斯帝国一度危机四伏，各方各族就开始有自己的计划，图谋独立自主，这个政治的局面可以说是动乱不安啊。直到了大力乌王即位之后，才开始呢平定天下，安抚民心，特别是巴勒斯坦成为南北中枢地带，更需要呢安抚，使这个地方的人完全的归顺，这样呢才可以保障呢波斯帝国 这样的一个势力。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如果要要求重建圣殿，一定不会遭到朝廷反对。可是呢，从巴比伦回归的渔民啊，已经停止了重建圣殿的事工，有16年这么长时间。他们建殿的心智已经冷淡了。那么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一日，也就是呢主前520年的8月9月左右，那因为犹太人就像中国人一样啊，是以阴历来计算日子的，每个月的初一日就是新月的喜庆节日。那么一些的领袖啦，还有贵族呢，就会呢集合在圣殿山欢乐庆祝。也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说话，指出了犹大百姓以时候尚未来到作为一个借口不建造圣殿。他们的借口带来了先知的责备和劝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的侍奉有没有遭遇困难，又或者是拦阻，以至于呢，我们失去了信心、热心，停滞不前，就像当年的犹太人。我们有没有灰心气馁，以至于呢，我们不再侍奉了？而我们有没有试过失落了属灵的敏锐力，以至于漠视或者是忽视了复兴的这样一个机会呢？就像当年的犹太渔民，这些都值得我们反省思考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部分，是哈该书的第一章三节到十一节，是第一篇信息的内容。那在第四节和第九节，先知呢就一前一后的发出了两个相应的提问，而夹在这两个提问中间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呢，是先知的劝谕。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提问。第一个提问是在第四节，经文这样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说的天花板的房屋啊，就是用贵重的木板遮盖内屋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6章15节18节，这两节经文就描述呢，所罗门王建造第一圣殿的时候，是用香柏木遮盖整个内殿的。所以呢，先知就对着出席新月喜庆的那些贵族领袖说，你们把自己的房子啊，把自己的房屋弄得呢，像昔日圣殿一样的华美，然而呢，却看着现在的圣殿荒凉。根据原文字句的次序啊，这个提问是这样说的，是时候你们自己入住铺着天花板的房屋，而这殿荒凉吗？那是时候吗？这样的提问正是针对第二节百姓所谓的时候尚未来到。换句话说呢，神在反问百姓，不是时候建神的殿，那岂就是时候为自己建造华美房屋的时候吗？相比之下，百姓的取舍和生活的次序就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犹太人，他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更重于满足神的心意，在他们的心中优先次序是自己，然后才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会努力不懈、竭尽所能地去追求满足自己， 但是当我们的侍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轻言放弃呢？我们是不是很容易有借口说自己的灵性不好，装备不够，还不是时候为神做工呢？我们花在自己身上的资源，譬如说精神、时间、金钱、才智、力量，这些是不是远远超过我们为神所花上、所摆上的呢？如果今天不是时候来为主摆上，那么又岂是时候来为自己追求满足呢？这是第一个提问。第二个提问呢，在哈该书的一章九节，经文这样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可以参考先知耶利米和以赛亚，都预言神最终会复兴以色列。在耶利米书的50章19节说：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因此回归的犹太人都抱着复兴国土和安居饱足的这样的一个希望。然而当时他们的情况真的是安居乐业吗？不，他们眼下的情况呢，却是事与愿违。不但是农耕失收，就是收到了也不能够积存。为什么呢？先知哈该就很直接地告诉百姓，那是因为他们让神的殿荒凉。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民立约，摩西当时呢就很清楚地告诉百姓，如果背约离弃神的话，他们不会蒙福，反而会受到咒诅。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28章23节到24节，《生命记》28章23节24节，经文这样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而先知哈该在9节到11节就引用了《生命记》28章的话，提醒当时的百姓：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这是神的审判。那我们要注意啊，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一个社会里，干旱呢，就意味着经济大萧条，民不聊生，百姓的日子就会困苦艰涩。厄运连连呢，不仅是自然天灾的缘故，而且是神的咒诅。这是神的子民离弃神，荒废他的殿所带来的结果。这两个提问，岂是时候吗？和为什么呢？都带出了同一个责备，那就是神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只顾自己的房屋。先知哈该两个提问都是在催促神的子民要好好的反省思考，究竟问题出在哪，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神的责备是公义的，是由于人对神的冷淡和背约，带来了神的责备，神的惩罚。亲爱的弟兄姊妹，先知哈该当日所指的圣殿，今天已经不存在。那么先知哈该的责备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相干呢？约翰福音2章20到22节，约翰福音2章20到22节，主耶稣基督就曾经以他的身体 作为神的殿。而保罗呢，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信徒都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之处。这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所说的。所以呢，先知哈该的责备，今天同样的在催促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对教会的忠心和侍奉神的心智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同得使命，那就是要个人按着自己的恩赐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我们自己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尽上责任，彼此造就，彼此扶持，兴旺主的教会，不要叫主的灵工荒凉呢？接下来我们来思想第五节到第八节，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那在旧约里头呢，有一个普遍的写作特色，那就是呢，作者往往把信息的重点呢放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构的中央。那举个例子啊，例如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就是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呢，就是夹放在两个互相呼应的提问的中间。所以呢，这段经文是信息的重点。在这一段里头，先知呢提出了两个劝谕。第一，是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二呢，是要上山取木，建造圣殿。而第五节跟第七节呢，又是一个相应平衡的结构，就是重复的劝谕百姓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在经文当中所提的行为这个词汇呢，指的不单只是处事而已，它的广义呢还包括了生活的意识形态、行事为人，以至于呢举止风格。所以省察自己就是要放在心上，要小心的留意，谨慎自守。但是怎么样省察呢？又省察些什么呢？重点就在第六节。经文说，他们众多收少，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得钱却又漏失。在这儿呢，就暗示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摩西警告百姓的话。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是这样说，以色列人如果违背与他们立约的神，就必受咒诅，遭到灾祸，他们的生活必不亨通，做工必不得顺畅。所以先知哈该呢，是在提醒百姓要牢牢记住履行他们跟神所立的约，就是不离不弃的敬拜独一的耶和华真神。但是呢，当时的圣殿荒凉，百姓一点也不想重建圣殿，那更不可能有近前的敬拜了。所以先知呢，就劝谕神的子民必须重整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生活优先次序。他们的连年厄运是因为背约而衍生出来的咒诅，然而当时的犹太百姓一点都没有警觉心，一点都不想振作起来。神的子民如果不把神放在第一位，他们就没有能力去面对困难逆境了。所以在第八节，先知第二个劝谕就是要百姓起来上山取木，建造圣殿，这样呢就能够讨神喜悦，神就会彰显他的荣耀在他们当中。而最好的木头呢是香柏木，远在黎巴嫩，不在耶路撒冷。上山取木，这个意思就是就地取材， 亲自做工，不要再找借口，要赶快行动，而且是现在马上起来，不要再耽误了，上山取木，因为耶和华神要以此为乐，他要向顺服他的子民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才是神最终宣示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耶和华真神差派了先知哈该来催促冷淡的百姓要好好的自我省察，好好的悔改，那目的呢，不是要来斥责百姓，控诉他们的罪愆，而是要引导百姓重新归回神，归向神，复兴他们的侍奉心智，让这些神的百姓能够重见神的荣耀。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说，是神的恩慈领我们悔改的，我们还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吗？所以让我们来省察我们对神的心是不是已经冷淡了，我们有没有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灵工教会，来好好的计划，好好的投入，好好的摆上呢？我们更应该好好的问自己，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呢？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生活优先次序吗？但愿我们都能够起来，努力的做工，尽上我们的本分，就是各按我们的恩赐，来彼此造就，完成神给我们建立和兴旺教会的使命。好，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哈该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提到的是先知哈该在传讲信息之后所带来的果效。十二节呢，两次的称耶和华为他们的神。那先知哈该呢，大概是最成功的先知了，因为领袖和百姓呢，马上的回应就是存敬畏的心，听从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话。在旧约的诗篇五十篇第七节告诉我们，属于神的子民就会听神的话。我们对神的听从与敬畏，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是最能够让神喜悦的。而最能够讨神喜悦的敬拜呢，就是我们的悔改和顺服。所以当时的领袖和百姓的回应，就带来了他们与神再次亲密的关系。这样的回应也带来了神重申应许他和百姓的同在。神的同在是神给信徒莫大的恩典，也是圣经从头到尾的一个主题，神与我们同在，或者说神与人同在。那么这个主题呢，我们会在下一课，也就是下一回呢，再做详细的思考和分享。我们现在呢，继续来看哈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经文说到呢，耶和华激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以及剩下的百姓的心，他们就起来，在六月二十四日开始为耶和华的殿做工。那在这要注意的是，神先动工，然后呢，神的子民才做工的。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这样记载，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神真的需要我们为他建造圣殿吗？难道不造圣殿，神就没有地方可住吗？神的工作真的非要我们参与不成吗？在另一卷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先知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所罗巴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人能够参与神的工作，其实全然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全然是神主导掌控的，所以我们断不能不依靠神的灵而来做神的工作。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信主之前的生活呢，可以说是放荡不羁，非常的糜烂。而他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20多年来每天为奥古斯丁的得救祷告。有一天，奥古斯丁在花园里听到了小朋友唱着，拿起来看，拿起来看。奥古斯丁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童谣，他心里头觉得好像是神在催逼他拿起圣经来看。于是呢，奥古斯丁就找了一本圣经，翻开了，就是罗马书13章13、14节。他看了之后就大受感动，从此真心悔改，一生信奉耶稣基督，也成为主后第四世纪的教父和名垂千古的伟大神学家。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内家人，你今天有没有听到了主要复兴他工作的这样一个呼唤呢？你又是怎么样来回应主呢？好，哈该书第一章的丰富信息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了，希望先知的话能够带给您生活的亮光和力量，激励您侍奉的心智，愿主祝福您。
谢谢文慧。我在想呢，奥古斯丁他的故事可以继续延续在你的身上。我不会唱童谣啊，但是呢，我可以鼓励你，就是扭开这个收音机，点击咱们的网站，每天收听，每天收听，每天收听。听什么呢？听神的话语。当你呢日复一日的这样去好好学习，认真的行出神的道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你的。愿主大大的使用你，用心收听，再会。